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 Gima Nangapulan 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神父是不是神的代言人呢？那么请问一下，为何用神用父呢而称神父？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该如何理解的问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各个宗教通常都有他的神职人员。那当然有些团体是声称说他不要圣职人员，他只有信徒们自己共同决议。但是在一些古老的信仰里面，他都会有一个神职人员的身份在里面做。那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呢，我们称叫这个神父。当然呢，也有别的这个因着他的职务不同，也有叫做主教，那当然他也可以叫做教宗。但是总而言之，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神父这个职本身呢？好，那今天呢，因为我们就不去是探讨关于圣职圣事这相关的这个意义，我们也不太特别去提关于这个所谓的 ministerial priesthood， 所谓的公务司祭职。我们今天呢特别去看的就是问题本身，神父是不是神的代言人。好，代言人我们前面有讲过，有一个字希腊文叫 prophetes， 那在英文叫 prophets， 圣经常常翻译叫做先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替天主传话的。所以呢，替天主传话的，当然你如果做这个工作，那你就是一种代言人，或你可以说先知。所以神父是不是神的先知呢？当然对了，因为神父呢在祭台上，他在这个讲经正道的时候，他在教会代表教会来宣布跟来教导有关于教会信仰的时候呢，他正是传达天主旨意，所以他当然是一个 prophetess， 是先知。好，那同样的呢，如果你今天也跟朋友解释天主教的信仰，你也跟朋友介绍福音，那你是不是也是一个神的代言人呢？是啊。是不是你也是一个神的先知呢？是的，没有错。所以你要知道，教会有一个古老的字叫做 Alter Christus， 我们说这个基督第二或者成为基督，就是特别呢我们有的一个概念，说当神父在弥撒的时候，在祭台上来举行弥撒这个圣体的圣祭的时候，这时候的神父呢就成为了基督，也就是他强调的是基督自己就在祭台上做这个弥撒圣祭。也就是说，不再是你看到一个神父，他的名字叫金哲玉，这个名字叫某某某，不是，而是耶稣就站在你眼前来举行这个圣祭。这样子的一个，你虽看到他是一个人，有名有姓，有头发，有眼睛，但是呢，他成为代表了基督在这边来行使基督的工作。这样子的一个意义呢，我们说 Alter Christus。 那这样子的一个词呢，你知道吗，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也特别的喜欢拿这个词来讲信友每一位我们。所以也就是说呢，这个 Alter Christus 还是说基督第二呢，不是只是指神职人员在这个弥撒圣祭的时候，他也指我们每一位活出基督的生活，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为信仰作证的人，我们也是成为基督，也是基督第二，也是在代表。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每个天主教的基督徒他都会领圣体，领了耶稣基督在我们身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了一个活的圣体柜。我们到处走动，就如同朝拜圣体、民工圣体、圣体游行一样，圣体被牵到外头去。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也在自己的职场中让人们能够朝拜圣体，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内有基督。所以你走在你的职场上等于形同是什么呢？圣体光坐走在 Seven， 走在好事多大卖场，走在这个工地，是同样的意思。所以人们碰见我们这个灵洗有天主印记的，我们领了圣体的，就是从中看见基督的美善。所以真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要圣善的好好的生活出信仰的真谛， 就在于一个原因，也是我们领了圣体，我们祝圣了，成为基督的孩子，基督的什么呢？兄弟姐妹，天主的孩子，我们是圣神的宫殿。所以从这个部分来讲，我们信友都是基督的代言人。好，所以神父是不是神的代言人呢？当然这个意思是没有错。不过我这边去解释一下，因为我们这个频道是护教频道，一定就会对一些不同的一个观点会做去分辨跟区别。所以你要去了解一件事哦，天主教的神职人员，虽然像我刚刚这样子讲，我说在祭台上做圣祭的时候呢，是基督自己在做这个圣祭。好，然后你说了这个神父代表教会来宣布的时候呢，他也是在成为一个神的代言人。可是你要记得哦，也许我们听众朋友有一些是民间信仰，也许呢有些朋友呢，你听到神的代言人的时候，可能你想到的是神明的代言人，也就是说某某某有机身的体质，这时候呢他被神明指示成为他的代言人，神明本身只有灵性，那他呢要有肉躯来执行可见的办事，那这个办事呢就要透过一个机身来办理，这个机身就会进入这个起机的状态，后来呢来传达神明的旨意，不管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啊，他就能够带神明说话。所以好像这样子的，好像说这个机身者呢，这个机筒自己呢，他要可能失去他的意识，完全的交由神明来代理，他可能就会完全变得另一个人格的样子来表现，好像用这样的形式。还是说是不是代言人的意思，比方像古老的宗教啊，比方我们说很古老这个希腊的这个宗教，在德尔菲神殿啊，对太阳神啊，里面这些司祭不断的什么呢，让自己处于亢奋的状况，然后跳舞跳舞跳舞跳舞，音乐敲锣打鼓，好像说这个司祭神职人员呢就遁入了一个什么呢，很迷惑的一个非常这个充满着迷，而且魂神颠倒，然后呢处于一个不能解释的一个亢奋状态，然后在这个其中呢开始会口出一些不同的声响，然后动作也会有不同的肢体表现，然后有人就会在旁边帮忙解释啊，所谓的神谕。像这样子有没有，你可能会去理解说神父的是神的代言人，是不是这个意思？那我要说呢，不是这个意思。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从来他不会去要失去意识般的呢成为神明耶稣基督的一个机身来带领啊，不是这个意思，不会。所以很特别哦，天主教会的信友呢，他们尊敬神父的意思是因为神父呢奉天主的派遣来带教会行使天上的职务，所以他们尊敬他们是因为他们负有这个服务的责任在，所以如此呢是一个天主的仆人理当受我们的尊敬。希伯来书里面也特别提到，我们要对这些教会内的服务我们的这些人呢，这些有职务的人呢，要尊敬，要去悼念，要去默想他们的美好的这些典范，而且呢听从他们。好，所以像这样子，我们是因为基于他们的工作是如此，但是那个意思并不是说因为每一个神父他们是神明的代言人，他们本身都有特殊体质，他们可以看穿你身上的灵体，然后能够呢帮你除煞，可以帮你呢好镇邪，然后呢帮你就地正法一些任何你需要的情况。不会，我们提到神父的时候不会是去这样子定义他。所以很多时候你会看到，虽然天主教会也有所谓的驱魔的工作，也有神父是做驱魔，这个 exorcist 就是驱魔师，不过呢他本身也不会像是这样，他需要经过一个好像敲锣打鼓，然后让自己进入一个机身的状况，或者你说神魂超拔，使得自己呢能够去做超自然的传达旨意的一个动作，神父也不会是这样子。所以呢对神父的理解可能会跟你自己有的宗教经验中对这些神职人员的理解也会不一样。大部分你看到的教会的这些工作，他都不需要让自己先进入一个超神的恍惚状态才来执行 天上的事，不会。七件圣事也好，教会的任何祈祷也好，你都不会看到神职人员自己需要先进入一个恍惚出神的状态，不会，你不会看到这样子。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去做一个注解跟一个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哦。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传的时候，你可能听到朋友说啊，神父，或者是说他是神职人员，他真的会很自然的理解成这样子的人物哦。所以很说我们很自然的说神父，因为你理解的神父是不会这样子，结果你讲了半天，对方根本不理解这神父的意思，他还以为神父是这样神秘。所以你这时候就要清楚的了解这个有一个概念的落差。你知道有一次呢，因为我们穿着会衣在路上嘛，有一次呢我在这个全家买东西，很有趣，有一个女士呢，她就看着我就跟我说，你是神父吗？我就说啊，我不是，是修士。他就说，诶，那你可以帮我看我身上有什么不干净的吗？他很认真的哦，看着我说，你可以帮我看吗？我说这个可能我这边现在没有办法这样，而且可能我有人可以做这样子的如果你比较需要的话呢，那可以去找他们谈。我的意思是指说，比方有些是帮忙辅导做驱魔相关的神职这样。当然那个时间那么短，只是在全家结个账而已，没有机会讲那么多，所以我只有这样大概讲。结果他就马上很认真说，在哪里，要不要先去教堂，是不是要先什么净身沐浴。所以从中就可以知道，大部分的人听到，你要晓得一件事哦，真的人们对神职人员呢是会有一定的一个落差的理解，所以这个部分也很重要。好，所以呢这个词用神跟用父，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哦，因为这个词有神有父，有些人真的也会以为说天主教的神父是把自己当成是神的父亲，好，不是这样子哦。其实神父的意思，他本身，你先不管中文怎么翻，他本来的英文是 priest， 这个 priest 的意思呢是源自什么呢，希腊文的 presbyterio， presbyter 也就是所谓长老的意思，也就是新约圣经你看到的长老 presbyteroi， presbyteroi长老的意思，长老的 priest 这前面呢形成了英文后来发展的 priest， 成为了中文翻译的司铎，或者翻译叫做神父。好，所以你去理解本来这个意思呢，你就会发现神父的意思本来就是指什么呢，教会在新约时代开始的一个职务，这个职务呢是由教会指派，使得他们能够因教会的名行使教会正式的行动的这一群职员，他们称叫做长老，那叫做神父，了解吗？耶稣基督建立十二位门徒，他们叫宗徒，叫使徒 apostle， 他们呢一样在教会不同的团体当中呢去副手，来让这个职务往下传承，于是就出现了第一代的宗徒使徒的继承人，慢慢第二代第三代，这些使徒的继承人我们称叫做主教 Bishop， 这些主教呢也是在自己的范围内呢也祝福祝圣了不少的人员，来帮助他一起治理这个教会，这些帮助的被差遣的来在教会中服务，以教会的名义来执行这些像是说七件圣事啊这些等等的呢，他们叫做神父，或者呢希腊文字义中的长老的意思。所以神父的工作指的就是这一群被教会派遣行使教会职务的人，他不是说你个人有跻身的体质，你个人有灵异的体质，还是你个人本身有特别超自然的能力能够预见未来，所以你呢叫做神父，不是，他却是这个模式。大家要知道哦，很多的这个宗教他对这个神职人员的选拔也是会很比方说有些他可能就会说，这个人要有灵异体质，他要能够看得到那些东西，他要能够有这种特殊能力，所以才会被选拔，然后经过几番的考验啊，过五关斩六将，千山万水的过相关的这个披荆斩棘，最后呢才会成为被大家公认的这个，不管你是做巫师啊还是做什么等等。天主教的这个神职不是这样子哦，他不是说因为这个名词叫神父，所以他本身要特殊的这个能力，其实不是这样子，而是说天主选了他，让他为教会服务，所以教会会有一连串的培训跟考核的机制，最后在天主这个帮助之下，天主的这个指导之下，最后教会就把他祝圣 案例公开为教会的公务人员，为教会来服务，这些人叫做神父。所以你可能听到神父这个词，因为他这个词真的是很玄，有没有出现了神又出现了父，可能会让你跟别的这些宗教的这些神职人员，或者跟某些的这种巫师的职务呢，会去做混淆。但是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不是这个意思哦。他既不会经历这些的一个考核，也不会是去以这个方式好像说你要有超然的这个特殊的这个感应呢，你才会做神父的工作，他不是这样子去做的。 OK， 所以这个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落差。那你说那神父这个词我可以怎么很好理解呢？既然我已经知道他是长老的意思，是指这个教会派出来的公务人员，那这样子的话呢，神父那怎么理解呢？你就可以这样理解好了，精神的神，那父亲，精神上的父亲，这样可以了吗？精神上的父亲，意大利文的父亲是 Papa， 然后呢这个教宗的字呢就叫 Pope， 就是指父亲的意思。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说教宗方济各其实就是指爸爸方济各，方济各爸爸，其实教会都把这些神职人员称叫我们的父亲哦，家庭当中有爱我们的慈父的意思。所以精神上的父亲就神父，这样子，精神上的父亲，他像一个家庭的父亲这样子，来帮助我们信仰上面成长，生活当中活出天主的旨意，他帮助我们的灵魂，帮助我们的生活，那他像父亲一样的慈悲慈善，也坚定也有意志来守护着我们。所以神父的意思也表示他有教育的工作，他本身呢不但是祈祷的带领者，他也有教育的带领，他本身也有什么呢？也来抚慰跟带领，如同我们家庭的父亲这样。我们大家如果自己家有父亲，就晓得父亲在家庭当中的角色多么重要，如此的在家中服务太太，服务小孩，成为家中的慰藉。一样的，神父也像我们信有家庭这样子的来服务我们，用基督的爱来带领我们。所以真的，耶稣基督显示了天父的慈悲，对不对？没错，神父奉教会的派遣，奉基督的命令跟祝圣，他们也要显示天父的慈悲。所以神父其实呢，他本来应该的这个样子就是慈悲的形象，来把天主的慈悲，天主自己的爱呢展露无遗。这个爱不的意思不是说他只是一群很温柔这样，不是，慈父也会有严格的一面，他也会去捍卫这个家，对不对？慈父，当一个家庭受到侵扰威胁的时候，慈父也会站出来保护这个家，他会站在前面为这个家庭的生命，他会站在那里扛下一切。一样的，神父或慈父也是一样，他就在教会当中无论发生什么事，他站在那里坚定的捍卫教会的信仰。所以神父的工作也是有这样的意义咯。所以我们就从这个部分去澄清有关神父以及其他宗教的这个所谓神职或者一些特殊的宗教工作什么样的差别，能够让你更明了神父这个词本身的本质，他本身工作的方向。所以请大家请下次注意哦，我们不要说碰到神父的时候呢，马上以为他都是这个好像马上可以一眼看到你身上有没有不干净的东西，然后呢好这样子的认为。当然天主如果赏赐这样的恩赐的话，那这个神父也可以有这样的服务，但是这不是这个神父本身的资格，不是这个神父本身的功能，要了解吗？所以真的是不太一样的哦。 OK， 感谢您的提问，这问得非常好，天主爱您。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